个例子来说明如何才是真正的应该来遵守旧约律法的真意。那上个主日呢，我们提到第一个例子啊，我们提到第一个例子啊，是在啊是在那个讲到呢如何遵守啊不可杀人的诫命。那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这诫命的重点呢，不是在没有杀人的行动，而是呢在内心没有恨人的意念。不会恨人的话呢，就当然不会向人动怒，更不会骂人或杀人了。讲到杀人，我也在此呢顺便提一提啊，最近发生的一个重大的世界新闻，你们都知道，就在这一周中呢，在巴黎呢发生的两起暴力事件，那造成了17个人死亡。其实这种事啊，已经是重复的发生过好多次了。就是在去年一年中呢，西方国家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和中国的新疆啊，都发生过恐怖分子的暴力事件。那在其他的回教国家中，像是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啊，就更不用说了，好像每隔几天就有一件爆炸或者杀人的暴力事件发生。这些事件呢，大多数是由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造成的。所以由此呢，我们看出呢，我们基督信仰与极端的伊斯兰教的信仰是多么不同。基督信仰是以活出基督的爱来表现，而极端的伊斯兰信仰呢，却是以武力消灭异己为手段，同时信仰表达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好，我们再回到圣经，今天我们要讲主耶稣教导的另外5个例子。在讲之前呢，我要先声明，这段经文中你们刚读了，其中有很多的内容呢都是非常不容易解释的。可是呢，我既然选择了释经讲道这个方式，就非得按照圣经一段一段的讲，容易的经文也要讲，困难的经文也要讲。在这些困难的经文当中呢，若是在字面上看来完全不合常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参照整本圣经，小心谨慎地来认识这些经文的真意。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不会彼此矛盾。若是主耶稣的诫命表面上与其他地方的经文意思似乎有些不合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深入去研究，使得主耶稣这些诫命的真意能与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相调和。那主耶稣在27节开始的时候啊，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里听见有话说，这并不一定是代表是圣经的记载。我们记得魔鬼啊，在旷野的时候曾引诱耶稣，那时候呢，耶稣就用圣经来揭穿魔鬼的诡计。他会跟魔鬼说，经上记着说点点点点点。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可见你们听见有话说是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并不一定是出于圣经。但是这里呢，不可奸淫与前面啊第一个例子不可杀人是一样，是的确是出于摩西啊在圣经里的实践。但当时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仅仅教导人如何表面的在行为上遵守，那主耶稣却注重内心，他进一步的要求心里不要起导致奸淫的意念。在这个上主日的讲道经文中提到，主耶稣要他门徒的义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在上次的讲到的5章26节。这里在28节呢，我们看到呢，他的要求确实是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了。因为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他就接着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命令，他似乎要门徒，若哪个眼睛让他们看见妇女动淫念，就要把那个眼睛挖掉；若是哪只手有不干净的动作，就要把那只手砍掉。难道我们真正的要按照这个命令的字面的意思去了解吗？去遵循吗？右眼挖掉了，难道左眼难道还是不会继续的让人动淫念吗？若是两只眼睛都挖掉了，难道心里不会继续有淫念吗？主耶稣这挖眼砍手的命令是不能让有罪的人达到不动淫念的地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主耶稣是用一个夸张的形容来显出动淫念的严重性，他不是真正的要门徒把眼睛挖掉或者把手砍掉。那么回到讲到淫念的来源呢，我们知道男女相悦是神创造在人心里的天性。圣经中的雅歌整本书卷都是在讲有关男女爱情的描述，但是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人在婚姻里男女相悦并且有性的关系，像是创世纪里所记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我们看到婚姻里的性关系是神所祝福的，然而任何在婚外的性关系都是起源于人的罪，都是被主耶稣称为是淫乱。包括这些婚外的关系呢，包括在婚姻中与第三者发生的关系，也包括呢在婚前发生的性关系，这些都是淫乱。神的旨意呢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情的邪情，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美好的计划。可是呢，今日社会道德已经完全了脱离圣经的教导，连具体的奸淫的举动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不合法，不再会被认为是羞耻的事了。甚至在某些场合，一个人若是没有二奶小三还会被公认为是没面子的事。至于内心的淫念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周围的广告、书刊、杂志、电影、歌曲、网络各种媒体都充满了鼓励我们动淫念的信息。那这样的社会环境文化的影响之下呢，不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连基督徒中心里没有淫念的人可说是没有。甚至呢，多少基督徒包括传道人都因在男女关系上有行为的出轨而跌倒。在华人传道人中，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位我过去很敬佩在美国南部侍奉的牧师，他非常有恩赐不论是解经、讲道、口才、领导能力、行政能力无一样不强。可惜十多年前他被发现有些婚外情，结果被迫辞去教会主任牧师的职务真是非常的令人难过。我们看到呢，基督徒犯淫乱的结果是个人灵命的损失，家庭也受到破坏。而一个人基督徒有这样的行为，是也显示出他完全藐视神的教导。那么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来遵守主的教训呢？我们如何不被淫乱所引诱呢？在29节耶稣说，你若是要 保守全身。这全身就是说我们心里保守我们心里的圣洁。我们说要保守我们心里的圣洁，我们就要把眼睛挖出来来丢掉。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不是真的要挖掉眼睛，但是呢，我们可以不用眼睛去看那些引诱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向旧约里的一个义人约伯来学习。他说呢，我要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这在约伯记的31章。约伯定下心志，不存不良的心去看年轻的女孩子。我们也要远避淫行，就是 要像逃避灾难一样，远远的离开情欲的引诱。那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实际可以避免引诱的做法。比如说呢，除非是夫妇，我们尽量避免一男一女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常常出去讲道。他出去讲道的时候呢，常会有当地的信徒或者同工要求与他单独辅导。那对方若是姐妹的话呢，这位牧师就会与他在别人都看得到的地方谈话，可以坐得离其他人很远，让别人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可是呢，一定要让别人看到。另外呢，我们教会同工若是出去探访异性的信徒或者慕道友的时候，也要至少是两位弟兄或者两位姐妹一组，不要单独去，也不要是由不是夫妻的一男一女组队。这样的做法呢，不仅是保护自己不受引诱，也可避免让别人做不必要的猜测。那以上所说的呢，只是一些外加的保护，真正的保护是来自心中的圣灵。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需要有一颗愿意顺服、愿意不陷入引诱的心，才能得主的保守。好，下面接着两节经文，耶稣谈到休妻的问题。休妻这个名词应用在今日就是离婚。离婚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夫妻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有人说一半的婚姻都会以离婚结束。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精确，但是许多的统计数字都显示，大约有25%的人，25%的成人都离过婚。基督徒也不例外。甚至呢，有些统计呢显示呢，越是保守的基督教的宗派，像是浸信会的会友，倒是有较高的离婚率。所以呢，离婚在教会里变成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牧师都想避免谈到离婚，免得伤到或得罪在教会里的信徒。老实说呢，我也想跳过这些经文不讲，但刚才开始是我说过，主耶稣既然在登山宝训里讲到离婚，我也不得不讲。那在主耶稣时代呢，法利赛人放宽了离婚的难度。的确呢，摩西在旧约的生命记里呢提到了妻子若是做了什么不合理的事，丈夫呢就可以写休书打发他离开夫家。摩西这样的教训呢，不是鼓励离婚，而是在丈夫因为心硬定义要休书的时候，休妻的时候，摩西呢至少呢要给妻子一些保护。在那个妇女社会地位很低的时代，被休的妻子呢至少有一张休书，才不会被人认为是因为犯了什么奸淫的事而被丈夫赶出来的。我们虽然不知道摩西在生命记里是认为是什么是不合理的事， 但我们知道到了法利赛人的时代，连一点小事，像是妻子做的饭烧焦了，都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那主耶稣基督啊，在这里却大大的提高了离婚的难度。他将妻子犯了淫乱，有了婚外情，把这件事呢定为休妻的唯一理由。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呢，对休妻这个问题呢有更详细的教训。那总之呢，在那里他说，一男一女成为夫妻是神配合的关系，因此人不可分开。超出这个关系，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况，就是犯奸淫了。那主耶稣这里呢，把离婚看成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事实上，这个罪的结果的确很严重。我们看到，离婚对于夫妻双方呢，都是感情上的一个极大打击。若是已经有了儿女，这更是让他们无辜的长期受到伤害。那离婚既然有这样痛苦的结局，为什么那么多夫妻，包括很多的基督徒，还是走上这条路呢？我想到上个主日我们讲到的不可杀人的例子，其实杀人跟离婚同样是起源于人的内心。当人心里只看见别人的错误，看不见自己的不是时，人际关系就开始走下坡。若这纠结继续恶化，在婚姻的关系中，最后最不好的下场就是离婚。那我们既是天国的子民，就该来到神面前求自己的改变，也求神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做工，使得这个关系能够和睦，也接受合于的圣经教导。像是有本书叫做《人际关系》，这本书中说到，任何的关系，特别是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常是神救赎的工厂，常是神救赎的工厂，是神用来帮助我们成长的地方。如果我们愿意改变，靠着圣灵的帮助，婚姻就成为神的祝福，不是咒诅，是要塑造我们成为更合为神心意的人。在现代的社会中，一个幸福的婚姻就是一个好的见证。当我们不轻易放弃婚姻时呢，就向世人显示我们真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对于已经离过婚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有些弟兄姐妹 早在离婚后再婚了，他们很多在今天也有美满的婚姻了，难道我们还要跟他们算旧账吗？不是的。首先我们要同情有些姐妹，实在是过去受了很大的身体的虐待，不得不离婚。也有的是被过去的配偶抛弃才离婚。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也允许夫妇在某些情况下分开。另外，主耶稣虽是把离婚看作一个很严重的罪，但是犯了再严重的罪，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都是罪人，无论是离婚的罪，或是有淫念的罪，或是有恨人的罪，我们都可因着认罪而得到释放。在上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提到，她在圣诞节前成为了一件很小的事，一个人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她就在那个人的背后批评他。事后呢，这位姐妹呢在心里遭到圣灵的谴责，让她看到呢在背后批评人不是一个好的见证。经过了几天的挣扎，最后呢她终于鼓起勇气，向那位当时听到他批评的人认罪。可是呢，那个人呢早就把他的批评忘掉了，也不觉得批评人有什么不好。那位姐妹当他认罪以后呢，他自己就大获释放。 是的，天国的子民与还没有信耶稣的外邦人是应该有分别的。背后批评人的行为在世人看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好的，没事，但是基督徒呢却会把它当作罪。同样的，心里有淫念或是有淫乱的行为或是离婚，都已经被今日的社会呢视为平常，但是呢基督徒就自然的会在这些事上分别为圣出来，使我们看出我们的信仰有不同，不让我们改变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能做出比言语还有效的生命见证。好，下面在33节到37节，主耶稣以启示为例子来说明他的教导与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的不同。这里讲到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的教训，不是直接的出于旧约，却是综合旧约的数处教训，像是利未记19章12节里的经文。那在旧约里呢，有很多地方提到关于启示或者许愿的教导，基本上呢是说，既然起了誓或者向神许了愿，就当照着施行。可是到了第一世纪时呢，法利赛人已经将启示变成了一个说谎的工具。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的16跟18节里，他指责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他们告诉人呢，启示呢，你若是指的圣殿或者呢指的祭坛启示，便可以不算数。主耶稣说这是曲解启示的意义。其实呢，他们所教导的所有的万物，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无论是指的什么被造的启示，被造物启示，不论是圣殿，不论是祭坛，或者是殿中的金子，或者是祭坛的礼物，都等于是向神启示。但是主耶稣在34节里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他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起誓，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的法庭上，我们会被要求起誓，表示呢我们对所说的见证负责，这是可以的。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在犹太人公会时候，他被审的时候呢，他也起过誓在马太福音的26章当时呢大祭司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那时候没有回答说，对不起，我不能起誓。他倒是回答说，你说的是。他同意大祭司叫他起的誓。那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又说呢，我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新郎新娘会起誓，那个起誓是表示一个心愿一个应许，就像旧约的许愿一样，许愿的内容呢是未来的事。旧约圣经中呢允许这样的起誓，比如说我们知道嘛，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亚伯拉罕要他老仆人去帮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媳妇的时候，他要老仆人起誓，一定要到亚伯拉罕他本地本族中去寻找一个媳妇，不要在他们那时候住的迦南地当地寻找。在这些情况中呢，既然起了誓，就要尽力去完成。所以我们当中若是有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的话，你哪天结婚的时候，你在结婚典礼中，那牧师呢要你向另一方起誓的时候呢，你不要说不行，因为主耶稣不准起誓。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真意是要基督徒说话诚实，是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需要用启示来增加可信度，或是像法利赛人所教导的用启示来遮掩谎言，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传达的真意。 下面在38到42节，主耶稣对另外一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对圣经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教导，他提出了批评。圣经中的确在出埃及记及利未记中有这样的教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脚、手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但是我们若是看那些经文的背景的话，看他经文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教导是用来帮助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之所以把这些教训定在律法之中，是为了要警惕那些想犯罪的人，让他们知道若是他们犯了法的话，他们所该受的惩罚。但是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把这个圣经的教训应用在人际关系上，你瞪我一眼我就瞪你一眼，你骂我一句我就骂你一句，你打我一下我就打你。这样的教导呢，是世界的标准，而不是天国的标准。在39节，主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要注意这个教训应用范围不是在国家法律上，要不然基督徒就至少有3个行业不能做：一，不能做警察；二，不能做法官；3，不能做军人。因为呢，这个三个行业都要怎么样，都必须与恶人作对。那主耶稣为什么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呢？他这个教训是应用在个人身上，是应用在人际关系中。其中意思是说，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当愿意吃亏，而不存报复的心。主耶稣接着用3个实例来说明如何不与恶人作对。第一个就是有名的格言：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对于这句话呢，我们不是用机械式的照着字面来遵循，我们要看当时的情况。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8章和使徒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23章记载，当他们在分别在更会受审的时候，他们都曾经被人打过耳光，而他们在那时候呢都没有把另外一脸转过来给人打，反之呢，他们都向打他们的人抗议，但他们是为了维护公理而抗议，而不是仅仅为了个人受辱而抱怨。若是只是自己吃了一点亏时候，我们就愿意吃亏，不采取报复的行动，不与恶人作对。举个例子这个有关内地会我们那个张弟兄最近在后面布告栏上登了很多关于内地会宣教士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戴德森，他是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在中国时候呢，有一次他在一条河旁边，要等着招一条渡船来过河。后来看到一个船，他就向他摇手，那个船就过来了。但是在船快要靠岸的时候呢，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抢先要上船，他的时间比别人重要。那时候呢，因为戴德森我们知道他的穿着呢就像普通的华人一样，那个富人就没有认出来他是一个洋人，假如知道他是洋人的话可能会这个稍微礼貌一点。那他就呢，那个有钱人就说从后面过来把他一推推倒到地上，弄了一身泥，然后呢自己呢他要去抢先要上船，好像是有钱的人比没有钱的人地位高一样。但是呢，那时候船夫呢就不让那个富人上船，并且对他说：“你不能上来，因为刚才是这个外国人来招手叫我过来的，所以呢，他应该先上。”那个富人回头一看，才知道哇，不得了，这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呢，他就马上向他道歉。但是戴德森的反应的是什么呢？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他邀请那个妇人呢与他一起上船， 而且在船上与他谈话，告诉那妇人为什么他没有生气，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我们相信呢，戴德生这一番话呢，一定呢打动了那个有钱人的心。好，下面在四十节及四十一节，主耶稣接着举两个例子，那这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呢，都是有当时的背景。在四十节呢，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在诉讼的时候呢，可以把一个人的里衣当做赔偿，但外衣呢，不能当做赔偿。里衣跟外衣什么不同呢？因为外衣那个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不但只是外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还要当做被来盖。那另外呢，在四十一节的例子呢，是基于当时的法律，罗马政府的士兵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人帮他抬东西走一里路，但是呢，不能超过一里。最后在四十二节，主耶稣要他门徒乐意施舍，帮助别人。那这些教训呢，都有一个相同的原则，就是一个舍己的原则。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不只于保护自我的权利，而愿意牺牲自己，像他自己后来一样上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罪。我们想到另外一例子，就是南非的前总统孟德拉，他在做了27年的苦劳以后出来，不久之后就被选为总统。之后呢，他不但没有靠权势寻求报复过去欺压他的多年的白人统治阶级，反而他尽力的使种族之间的关系达到和谐。在他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曼德拉还邀请三位曾经看守他的监狱的人员出席典礼，其中一位典狱长在之前呢曾经苦待过他，鞭打他。那这位典狱长呢，在这个就职典礼上呢，感激的流泪，深深为过去的罪过悔恨不已。后来呢，他更因为曼德拉这种以德报怨的宽容和爱心，也决志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承认啊，被人羞辱的时候要舍己不报复是很难做到的，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些教导呢，绝对不适用于一般世人，因为这观念是完全违反一般人的世界观。这个教训呢，也不适用于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更不是呢，是我们成为要得救、要进天国的先决条件。反之呢，只是呢，已经进入天国的子民，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已经得到神的恩典的人，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白白的救恩，领受到他对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恩典的时候，才有可能愿意去效法主耶稣，来达到主耶稣这极高的境界。所以呢，是先有福音，主耶稣才对我们有要求，是先有福音才有要求，也是先有了神赐我们的恩典，才有要求我们的行为。那讲到这里，特别是这个连左脸也打过来，也转过来由他打的这个格言，你们可能会问我，你在台上讲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怎么来行这个教训呢？我想我的回答是，我很惭愧，当我回想我过去的时候，我几乎不能想到我有什么为主舍己情愿受耻辱的例子。但是呢，我会把这些教训放在心里，时时的提醒我自己，我是不是看看我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愿意吃亏的心，是不是有一个愿意忍让的心。若是我哪一天能看到自己有一点愿意吃亏或忍让的时候，我就可以在心里大大的喜乐， 因为呢，它这代表了基督的恩典在我心中已经结了一个小小的果实。好，下面呢，主耶稣提到最后一个对比，这主题呢是如何对待仇敌。仇敌呢，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与我们过不去的人。那旧约圣经中呢，有这个当爱你的邻舍的教导，是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但是呢，却没有说恨你的仇敌，像这里所说的。啊，所以呢，这四十三节这后半句的话呢，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对圣经话语的一个引申。这个呢，也是一个一般世人的观念。但是呢，主耶稣对爱你的邻舍却有完全相反的引申。他说，当爱你的邻舍，也当爱你的仇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记载了，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要他解释当爱你的邻舍这句话的邻舍是什么意思。他要主耶稣解释这个邻舍的定义。那时耶稣呢，就用一个好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他。耶稣讲到一个被犹太人当为世仇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当他有一天在路上看到有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犹太人时呢，他就像一个邻舍一样去照顾他，甚至呢，他比那个犹太人自己的宗教领袖拉比利未人，比自己他的犹太人自己的宗教领袖更爱那个被强盗打的犹太人。他由这个比喻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要我们爱我们仇敌的观点。这个爱仇敌的要求又是一个超过世俗标准的教训。一般世人都很容易爱一个对自己好的人或是一个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主耶稣说连当时非常被人看不起的税吏在这个四十六节，连税吏都能爱对他好的人。为何税吏会被人看不起呢？对于第一世纪的在罗马政权下被统治的犹太人而言，税吏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帮助日本人的汉奸一样，是罗马政府的走狗，帮助罗马政府统治者了向同胞敛税，又从中取利，这就是税吏。连这种人呢，都能爱一个对自己好的人，所以这样的爱没有什么可夸的。同样的，连不信上帝的外邦人都知道善待他的弟兄，所以这样的善待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主张不爱好人，而是说呢，这只是一个起点。基督徒与税吏跟外邦人都不同，基督徒是神的子民，上帝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爱所有的人，就像神他自己一样。神呢，虽然憎恶罪，却爱罪人，他是赐给所有的人各样普遍的恩典，像是阳光，像是雨水，像是空气，像是其他大自然中的一切的丰富，他都赐给所有的人。但是呢，赐给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有特别的恩典，他给他们永生的救恩，也给他们有儿女的名分。在四十八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初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说，哪有可能，我们怎么会像神一样的完全？但请注意，耶稣这里没有说像神一样完全，他是说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他没有说像神一样完全，他说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有什么分别呢？天父不就是神吗？ 这分别在于神只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天父不是所有人的天父。世人都犯了罪，失去了原来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又重新的恢复这个神的形象。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能像神一样的完全，乃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了新的生命，有了圣灵在我们心中长大，让我们有神的信心，所以能像他一样完全。基督徒因为像神，也因此能与一般世人有不同的人际关系。世人也许能忍耐其他行为不好的人，基督徒却能看到这些行为不好的人是被撒旦魔鬼所捆绑的罪人，会对他们产生爱及怜悯。那这时候又想到在上个礼拜三啊，另外一位姐妹的分享。你看我今天已经提到两个啊不同的姐妹在礼拜三祷告会的分享，跟你们这些很多没有参加祷告会的人，你们看有这么多好的分享在礼拜三的晚上，你们不来参加祷告会是多么一件可惜的事，多么大的损失。好，回到这位姐妹，她提到一位宣教士啊，这个宣教士呢几乎一辈子在台湾侍奉，在少年感化院中侍奉那里的年轻人。这些被犯人呢，他们在被监禁的时候啊，可能愿意悔改，可是一旦出了感化院以后，因为不能被社会所接受，他们就很容易回到他们以前犯的旧罪，又再次回到感化院。所以这位宣教士在那边工作了我不知道好久的时间，所以客观来说呢，他的工作没有什么成效，因为他所侍奉的对象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但他仍不气馁，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宣教士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他几乎要被一个闯进他屋子里的年轻人强暴杀害。但那时呢，他很平静地向那个年轻人说，你可以杀我，因为我知道神爱我。他又说，你要知道有个耶稣很爱你。他讲了这些话后，那个年轻人就平静下来，就没有伤害他，最后就离开了。但这个年轻人离开前说了一句话，可是从来没有人爱过我，从来没有人爱过我。从此这位宣教士就记住这句话，他立志呢不再让他周围的任何人没有一个不经历到神的爱。从他的见证我们看到，我们的仇敌，我们认为瞧不起的人，我们不愿意与他接触的人，他们真的可能需要爱。好，今天讲到的经文比较多啊，内容也比较复杂，所以让我们现在稍微的回顾一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后半部，耶稣怎么如何用六个例子来说明旧约诫命的真意。那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法利赛人呢，他只注重不要杀人的行为，主耶稣却注重不生恨人的意念。今天我们提到法利赛人只注重防止淫乱的行为，主耶稣却注重不生奸淫的意念。法利赛人只注重离婚时候要办什么手续，一些主耶稣呢却注重维持婚姻的关系。法利赛人只注重有效，什么启示有效，什么启示没有效的一些细节，主耶稣却注重人内心的诚实。法利赛人只注重如何报复恶人，主耶稣却注重内心，不求报复。法利赛人只注重爱可爱的邻舍，主耶稣却注重爱那不可爱的敌人。总而言之呢，法利赛人注重在外表上，在字面里遵行神的诫命，主耶稣却让我们看明白，神将这些诫命赐下，乃是 要我们像他一样完全，有他的爱心，有他的圣洁，也有他的信实。主耶稣是将一些世人绝对做不出来的诫命赐给我们，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意志与能力来效法基督，也不是要我们在做不出来的时候沮丧难过，他乃是告诉我们，因为天父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才可能像基督一样的遵行他的旨意。让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主耶稣的教导不过是达不到的理想，要知道神的话如天上的雨雪一样，是不会突然返回的。我们的心是否愿意受教？我们是否愿意更新？你是否愿意在今年靠神的恩典一同来朝这个方向改变吗？另外，若在座有人还没有信基督，还没有接受基督为你的主和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希望你今天就能相信并接受耶稣，你也就能得到这天国儿女才有的福分和恩典。好吧，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何等感谢你给我们圣经里的话，我们也看到主啊，都是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十字架的救恩，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己，你也为我们做了榜样，你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能力能照你的话语来施行。我们在生命中也靠着你，我们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为刚才所谈的各样题目啊，不论是婚姻中的关系，不论是说城市话，不论是对我们不喜欢人的态度，主啊，巴不得你就在我们内心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恩典，你是怎么饶恕我们，也让我们有愿意对我们周围的人有饶恕的心，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有愿意饶恕的心，我们愿意爱他们，我们愿意特别在婚姻上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忠心，我们爱他们，我们愿意真是在婚姻中啊，享受你的旨意，你的要我们啊，真是彼此相爱的诫命，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也是为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啊，还有还没认识你的朋友们，我们也是为他们献上祷告。主啊，巴不得你的话语真是也能在他们心中做工，让他们看到主啊。在你的信仰是多么值得一个珍惜的信仰，是多么一个可贵的信仰，是一个多么崇高的信仰，而这个信仰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接受的，主啊，乃是靠你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我们愿意接受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罪，使我们能够与天父和好，使我们能成为神天父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我们为每一位在座每一位的慕道友与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献上祷告，你就在今年中带领我们当走的路。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我们的诗本是251首，我们在 Project 上也有。主，我愿向你。我们站起来唱。
主，我愿向你荣耀之救主，此乃我的舍弃世上四财宝，只要能依赖我主基督。主，我愿向你，主，我愿 主之风满进入我心中，更加注荣幸深我心，荣耀之救主听我之呼求，降下神灵火充满我心，使我深深点和无处居住，更使我生命荣耀我主。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之救主竭尽向你，愿主之向你那么有怜悯，慈爱赦免心温柔和善，甘愿去拯救软弱迷惘呀，寻找失丧者归回天家。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愿主之风